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收听真心看世界，我是怡君，
我是伟玉。
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要来安排的一趟的跨海的连线，
是，而且和我们时差差了12个小时哦。
这是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
哦，
这一个岛国就是多明尼加，
是，
好遥远的距离哦，
是，真的非常遥远。
对，也就是当我们这边是白天，他们可能正好是
晚上。
那慈济世界呢，日不落。其实我觉得我们跟这个中美洲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能我们白天做完事情，
交接给他们，
对，接棒，
爱的接力。是。
那我们今天稍后要为大家连线的这位是多明尼加的慈济志工朱瑶玲，瑶玲师姐，我跟她认识算是蛮早的、对，那时候很早，那是在大概慈济30多年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周年庆有海外营，
他
从国外回来到台湾来参加营队，
是，
对，那他在当时就曾经跟他有过广播方面的这个见面，谈到他怎么听广播。
是，听说他是忠实的听众朋友，
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跟他连线的原因啊，
就因为在6月的时候他不幸的确诊了新冠肺炎。
对，那所以大家会想，哇，在多明尼加好像医疗环境会不会怎么样，然后又 COVID-19 的确诊啊，到底状况怎么样，可能大家都很担心。
是，
但是他却非常的
非常的正能量。
对，
那他重点是他有善的保护膜在保护他，所以他不担心。
对，这个善的保护膜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稍待会我们透过连线一起来听他跟大家来分享哦，就是他经历了一个确诊，身体的这种不舒服，
是，
而他的心境的转折，
是，
跟他现在康复了，他现在要告诉大家，邀约大家做什么事呢？一起来听。
其实真的，这个日不落国，尤其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其实慈济人在全球的脚步都没有停，我们在多明尼加也是一样，不管是在粮食发放防疫物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小心防疫。那今年疫情也是又在爆发，那我们就把活动稍微缓了一下，那其实一直都有非常的小心。那时候在6月初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奇怪，我怎么今天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喉咙痛，然后又咳嗽，那稍微的烧，我只是觉得应该不会吧，因为我们都进出都这么 一年多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呢，就觉得隔两天之后我们家的女儿也发生类似的症状，我就有点警觉了，我就自己赶快去安排做了抗原。那出现阳性之后呢，我就真的是那之下非常的震惊，觉得说不会吧，怎么会在我身上呢？但是呢，我觉得说不会的，我应该可以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关。那而且我那时候心里感觉好在是我，不是我家的师兄，也不是我们家其他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自己毕竟我们在慈济道上走了这么久，而且我觉得我如数了这么多年，我想菩萨会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关。所以那时候心里其实是很紧张，但是仔细想想之后觉得不会的，我一定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关。所以那时候出现这阳性反应之后，我就赶快安排了师兄去做这个检测。那好在他是阴性的反应，那我们就是开始全家做好这个家里隔离的这个措施。我就是只有在我的电脑前面不戴口罩，离开我的电脑桌我就一定戴着口罩。那跟家人就是保持距离，吃饭也是分开，我就自己坐到阳台上去吃这样子。但是都真的是很平安， 这样子。对，
是，我很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当然就是您刚刚的描述，就是说啊，没有想到会是我，好，然后哎，马上就迅速转念，为什么您那么相信自己说，我应该是没有事的？就说你的信心从哪边来？
我觉得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口业，口业，不管是说不好的话，还是食众生肉。那而且上人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个如数的重要。那这么十多年下来，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直是有在很精进的在这条菩萨道上在走，不管是布施时间，甚至是自己在精进求法上面，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正念真的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一向都是很注意这些细节，那加上饮食上面，我觉得不会的，我一定可以平安度过这一关。其实那时候就可以很快的把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
啊。所以一开始虽然有点慌，可是你就是相信，就是说上人教导我们的绝对是对的，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平时都有做好，那所以就是马上调整心念。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胡思乱想，如果是我的话，你会不会万一如果怎么样的话，就是你会不会有那负的念头出现？
当然会很紧张，紧张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怕，其实怕的是造成别人的担心，尤其是像我自己，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我因为工作来到多米尼加，那其实我的娘家的家人全部都在台湾，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跟家人讲。那刚好那时候很严重都没有声音的时候，咳嗽的时候，我刚好我家人都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妈也没有听到我咳嗽的声音，所以是到后来我已经差不多也没有咳，没有什么咳了，声音也都有了，然后赖通话的时候，他是在我婆婆这边，因为我先生跟我婆婆说到说，哎，那个姚玲中奖了。所以呢他不能出门，那所以就是那时候因为间接从婆婆这边告诉娘家的时候，我妈听到说快昏倒了，说不会吧，在多明家那个地方竟然中了新冠肺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害怕的是怕别人因担心你，而不是说害怕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不好的那一方面，反而怕的是造成别人的担心。
哇，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慈济人平常真的是训练有素，所以大家想的完全不是自己，全部都是想到会不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会不会让家人担心。好，维玉，应该也对于我们这样的师姐也有一些的问题想请教，对不对？
是因为师姐刚刚说叫自己的家人听到之后其实是很担心的，那就是在这个确诊没有办法出门的这段期间里面，听说您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和我们分享这一段。
真的真的，因为其实从这个疫情开始，我想全球都这样子，怎么办？这个没有办法出门买菜，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跟我楼上邻居，因为我们楼上邻居也是我们以前多明家一个师姐的媳妇，那她也是台湾人，我们全就是两家子其实都互动很好。那疫情后就不没有了啦，因为大家还是保持距离。那我就跟她提到说，哈，那个明期我这个得到这个确诊了，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他说没关系，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讲，我帮你买。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之后呢，好，我就是都会写一个清单说，哦，需要什么需要什么，然后就请他帮我采购。那其实真的是楼上嘛，所以他买回来，超市买回来之后呢，他就说，哎，姚玲，我买回来了，你电梯按一下，然后我就按电梯，他就送下来，他也不用拿来给我，因为避免接触嘛，但是我都可以闻到说他有喷那个杀菌酒精的那个液体的味道，因为他也会害怕，我也会害怕。那其实真的就是感受到那种人间的温暖，真的是你看自己的家人在很远的地方，你说他想要帮你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希望家人担心，但是就是有邻居，就是有这么好的邻居，所以真的是要广结善缘。那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很那种有那种兴奋感。我记得小时候我家还是住在山上，那以前爸妈去山下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哦，回来来那个袋子拿回来的，我们都好兴奋，看看袋子里是什么。我就跟我们邻居说，哎，现在你帮我买东西，我这种回味到那种兴奋感。 好像哎，今天他帮我买的东西，哎，那个食材怎么样？好新鲜哦，帮我买的这些茄子都好漂亮。我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们邻居说，对啊，真的大家互相的照应，所以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
听说我们这个疫苗的这个覆盖率也已经来到了60%左右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说明一下目前的疫情情形好吗？
多米尼加其实他在2020年3月的时候第一个病例确诊，那一开始真的是每天都是上千人上千人，但是陆陆续续呢，我觉得多米尼加有一个他有一个做政策做得蛮好的哦。其实多米尼加政府好像今年2月他就非常积极的采购疫苗。就像刚怡君师姐讲的，我们多米尼加疫苗已经第一剂已经覆盖率到了60几%，两剂的也已经到了30几%，化验的速度没有像我们台湾这样子的严谨。包括其实那时候我刚确诊的时候，我有朋友都跟我讲说，不会，你不会被带去隔离医院要隔离吧？我说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什么隔离医院、什么防疫旅馆去做隔离。很多人也许他可能确诊，他还是到处爬爬照都有。那只有说我们是这种比较严谨的，就是说我们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目前多米尼加一天大概300多、400多位，那但是呢，他医院的床位部分倒还好，没有说听到说有这样没有床位的问题。那所以他的疫苗打得非常的快速。
当地人们对于这个疫情的态度是怎么样？
觉得好像很习以为然，甚至你慢慢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不戴口罩。之前4、5月那时候比较，就是因为大家开始打疫苗，就很多人放松了。所以呢，那时候总统呢又针对几个比较重要比较严重的染疫地区又比较缩减了这个宵禁规定。他之前好像可以到6点，那有一段时间他又把他是好像下午3点还几点就变成你不能在外面了。但是呢，其实现在餐厅都可以进去用了，它就是一样要分散座位，你可能人数要减少，那外带还是有，但是餐厅都已经陆陆续可以开放，它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经济能够带上来一点。所以其实多国民众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已经慢慢的觉得说好像大家都打疫苗了，所以经济的复苏慢慢的已经有比较多的经济活动往前走这样子。
懂懂懂，好，所以就是经过姚玲师姐的就是谈到了，就是也让我们对于多米尼加的这个疫情有了一个概念哦。但是在疫情期间当中，慈济的慈善脚步还是没有停过，应该是说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慈善关怀行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做的哪些事好吗？
从去年的疫情开始之后呢，那真的是刚上人哦，上人说我们因为这个疫情一定很多人会受到经济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其实在多米尼加以及全球慈济人都陆陆续续做了很多的纾困的发放，就是粮食的发放。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感恩我们本土志工，我们在因为20多年下来，我们在拉罗马纳有一群本土志工，他们呢非常的精进。那尤其那时候4月开始的时候，疫情很严谨的时候，我们首都志工也不敢这样子来回，而且有宵禁的因素，我们可能过去来不及回来。遥控的方式告诉他们说，哎，我们要来做这个社区的大型纾困发放、粮食发放，告诉他们说，哎，我们怎么采购，我们怎么造册，我们怎么样发放。那我们志工真的这一年下来，他们学习了很多，看到他们很坚强的、很勇敢的站起来撑住这个慈济的家，尤其是我们在东岸距离首都2个多小时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的防疫物资也是一样，那当然很重要的，我想其实因为这个疫情啊，大家都是变成在网络上面的一些不管是精进啊或是一些祈祷的方面。那感恩美国的绿荣师姐在去年的4月，她就轻轻的一呼说美国有开始这个线上的每天的祈祷，我们中南美洲要不要来带领这些家人菩萨们一起做。所以其实呢，我们从去年的4月6号每天晚上8点各国的志工上线，我们到刚才我们的结束，我们已经有24769人次上线参加我们的祈祷。那这个祈祷当然除了说大家虔诚祈祷以外，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上人的法能够加上西语的配音，能够接引我们更多的西语的志工的菩萨。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台湾毕竟上人的法可能中文英文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在西文的方面我们的资源非常的有限，但是透过这个幕后的一群菩萨们，不管是我们华人的志工还是我们本土的志工，我们共同的把这个祈祷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祈祷会呢经营起来，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中南美洲 菩萨，每天晚上就是透过不同的分享，人间菩提、上人说故事等等的影片，能够学到很多上人的法，大家也虔诚的祈祷，希望能够这个灾疫赶快的平息。
透过现在这个节目的上面来分享，和那个来影响更多人，为什么要如素呢？
其实很多人觉得得到这个新冠肺炎好像见不得人吧，好像就是要觉得不好意思，不可以让别人知道我确诊，好像这个是一个传染病，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不便。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得到病毒的，也许可能是超市的活动，也许可能是某一个不小心，也许是一个按梯的电梯的按钮。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讲，我那时候确诊的时候，我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会平安度过它，虽然我很紧张，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度过它。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结好缘，是不是菩萨在考验我们，告诉我们，哎，你今天因为如素，你今天虽然确诊，但是你可以很平安的度过它。而且其实真的讲真的，我的症状非常的轻微，两天的微烧，那当然喉咙晚上的时候很干裂，然后就是躺下的时候咳，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了。那当然有一段时间好像呼吸有一点深呼吸的时候会紧紧的，那也有医生跟我讲说，你要练习这个腹式的呼吸法。那我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觉得非常的有帮助。那真的到现在，我到6月30号，核酸跟抗原都已经阴性之后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后遗症，那偶尔会有点咳的那种声音，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像网络上传的这个肺部受损等等的。那其实我在这里我有听到我们一些侨胞有确诊，那我也有听到一贯道的侨胞有确诊，那我自己心里就在想说，当然我知道的侨胞他可能是年纪比较大，他也如素很久，一贯道如素的经验绝对比我们时间比我们久，因为他们年纪比我大，他可能从小入道之后就是吃素。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能够这么快度过，我的加分可能是因为我很精进的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我可以很，当然年轻也是一回事啦，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正念还有我们很精进的走在慈济这条路上，可能这些等等的因素都是让我能够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关，而且我可以做见证人，告诉更多人真的吃素非常的重要，也许不是一次就可以改变，但是我想一点点一点来，你一定可以做得到，而且对你的生命健康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没有错，我觉得其实在过程当中听您的分享完全没有感觉到就是说声音有受损的感觉真的就觉得是如常。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说后来就是那个病毒有检测出它是哪一种，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变种病毒嘛，您的是属于，
我们在这里它没有这么就是没有去细的去、而且它其实我在6月30号才阴性，我在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我还想说已经两个多快三个礼拜，我是不是去验一下，因为那时候已经可以开放12岁打疫苗，那我希望我们家的孩子们是没有确诊的，所以他们才能去打疫苗，所以我就说那我已经都没有什么症状，而且过了两个多快三个礼拜，那我就说那我们四个，我三个孩子跟我，因为我先生他已经是确定是阴性的，而且他又打了2剂中国的疫苗，那我就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去做那个抗原检测，结果呢我还是阳性的，但是我几乎已经没有症状了，所以因为他们这里的检验不能告诉你说你的 CT 值还有多少，没有做得这么精准，
是
对对，那所以我是到后来一个礼拜之后我才再去化验抗原是阴性，那我就想说做精准一点，我又隔天要再去做一个核酸是阴性这样子，对、
okay.
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知道说哪一个感染的是 Delta 病毒还是 Alpha 病毒，这就不知道了。
懂，但是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您好像就是跟病毒共生存的那种感觉，并且不断的告诉他在这边你要乖要乖要乖。
对，其实我有一贯道的朋友是另外一个年轻小女孩20多岁的孩子，她也有帮我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她就说他们家人，她的哥哥也是确诊，她说但是她的哥哥呢就是也是没有什么事情，那她另外一个朋友一贯道的朋友，她说她根本连症状都没有，但是他的病毒就是一直在身体里面，他就是病毒一直留在身体，但是他都没有不舒服，那他为了能够避免传染给别人，所以他就乖乖在家。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听到了，我自己如数的还有好几个一贯道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真的吃素很重要。上人一直跟我们讲说，完整的爱、这个爱不是只有对人对我们这些人类而已，其实真的是对所有的众生都应该要有这个完整的爱。
是哇，我相信就是说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哦，当然我们其实有身边有很多法亲家人的祝福，当然有金色师父的这一份的祝福哈，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善的一个保护力，让我们其实有时候在面对那种善恶拔河，我觉得病毒也是一种恶的力量，有时候在善恶拔河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力量会不断的增强。好，那其实提到要安定身心哈，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就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你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您常收听的节目好吗？
当然就像大爱广播电台，我也是忠实听众十多年了，从一开始那时候只有 CD 片的时候就是要烧在光碟片，我记得我第一对还有这个东西应该没有办法读了，我还记得我记得有一年营队那时候回去跟怡君师姐，我不知道怡君师姐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追上你跟你讲，我那时候为了听这个 CD 片，然后就是因为低头换光碟片就不专心，就撞到前面那台车子，我还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跟他道歉，因为那时候还要放那个光碟片，那我们光碟片烧好之后就把节目download下来，然后我们就会师兄姐大家轮流听，那后来就放到 USB， 那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手机的 data 没有这么方便这么便宜，那现在大家当然都是用手机的 app 听，所以其实我最常听的节目是蓝天白云好时光，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啊，尤其是这些什么这三个节目大概是我最常听，那不过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节目了啦，那就没有去那么多的分析，所以早的时候固定就是听这几个，或者是有时候一些读书会的导引啊等等这些会听，那基本上这三个节目是我非常最常听的，真的
是，其实早期，所以我们这样就听起来就完全知道您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演进。所以之前是 CD 片，然后用 USB 下载档网络档案，好像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出来帮忙把我们的节目都上传到智慧型手机的那个有一个软体，就是 Spotify 啦，或者是
Podcast
的。SoundCloud 现在更方便了，还有什么来维玉介绍一下，还有什么就是现在听节目越来越方便了、
对，就是 Apple Podcast， 然后 Google Podcast， KKBOX、Spotify 等等的 Podcast 平台基本上都是听得到。
所以现在真的实在是越来越容易。
对，
真的
手机随选随播这样子，然后而且完全免费。是，那其实最后就是想要请那个我们师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点播一首您最爱的慈济歌曲，然后来祝福我们疫情早日消弭，天下无灾难，好吗？
好，广播节目最好就是可以点歌，以前点歌要打电话进去打抢的要命才能点到一首歌，我觉得如果可以对对对，如果有机会可以让我点歌的话，我希望能够点人间有爱，因为我觉得其实人间有爱这首歌真的是点出了慈济人在全世界这个抚慰苦难众生，当然现在因为有病毒不能够肩膀给他靠，但是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但是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有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让这个慈济成为日不落国，能够在各地能够为这些需要的人伸出这个双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人间有爱世界会更好，我想这首歌是非常的感人，也能够代表着慈济人在全球所做的付出，感恩。
哇，今天真的是很谢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线哦，虚拟的一个连线，我们在空中听到了在远在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我们的慈济志工朱瑶玲师姐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其实在这个大时代，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代，她就是用她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疫情当中这个 COVID-19 的这种辛苦。虽然身体有一些的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瑶玲师姐一路都是心正念啊，就是而且我觉得用一种菩萨游戏人间的这样一个心情啊，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觉得仍然就是步步的 走在这个菩萨道上、哦、那现在呢这个痊愈了、啊、身体康复了，那我们也祝福您呢、啊、继续还是在这边呢将我们这份的爱的种子、啊、撒播出去。当然其实啊在撒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希望的故事，我们也会在下一集的单元当中啊继续来听。其实这应该也是牵起了20多年这样一个时间的一个缘哦，可以从那个种子变成小树苗，现在也能够成为大树。这个爱的故事我们留待下一回的这个单元当中访谈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非常感恩姚玲师姐。
感恩。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回到真心看世界，我是怡君，
我是伟玉。
今天节目前半阶段透过连线，我们和多米尼加的朱瑶玲师姐提到了她最近的 COVID-19 确诊，但是她一直保持心念的这一个正向、嗯、同时呢也因为长期如素，她说她自己有一个善的保护膜、嗯、更感恩我们在地多米尼加的志工长期做纾困发放，虽然疫情期间爱不断哦，不过还有很多当地跟教育有关的故事，我们留待下一回合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谈谈教育希望在多米尼加。
是，那么一样看到的是教育，那我们回来台湾这个地方、嗯、今年夏天呢慈济有这个青年线上办学去的专案。
对，
那么在前几周呢其实我们为听众朋友也呈现了许多相关的主题内容、嗯、那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是大把时间花在客服的慈青学长陈冠廷，他除了是带动成大的客服班之外呢，他也分享了从实体转到线上之间的一个落差，那怎么去做调试，那也和我们谈到了今年这个线上办学区的计划呢，他的感动故事，一起来听到这一段连线采访。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冠廷学长是说你是从几岁开始踏入这个客服的领域啊？
大四下学期左右、
啊
嗯、事实上我就先接触到、嗯照顾户的孩童，
嗯，
对，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房事组的师姑啊他就打电话来、
嗯、
对、
哦、
那时候不就是一个陌生电话有点害怕齁，他说冠廷冠廷我是某某某师姑齁，就是你有没有空来陪伴我们一个照顾孩子帮他做客服。
嗯、
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心念蛮单纯的，想说能够帮到一个孩子当然好啊、
嗯、
那我就去了。對，這樣在这样的因缘机会之下，就是那个暑假，就是我要升硕一的那个暑假，原来在我们成大跟整个台南市区也有这么多的弱势家庭，然后也有这么多的照顾户，其实之前真的没有那么仔细的想过，可是去这一趟才知道哎、欸、原来我的视野应该要再宽一点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可不可以找更多的大学生、
嗯、
就是对陪伴孩子有兴趣的大学生，然后一起来陪伴这些弱势的孩童、
嗯、
结果没想到就是这个师姑她竟然答应了，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是越南老师也蛮支持的啦。一开始其实就很单纯，就想说我们没有一定一开始要强求要一二十位小朋友这么多、
嗯、
一开始我们就5位小朋友开始陪伴起、
嗯、
那大概经过了2-3年之后整个访视团队慢慢的加入进来，就是几乎整个成大附近或者整个大台南的访视团队互相口耳相传，就是把可以接送过来的照顾孩子都找来。我们成大客服班就是到现在稳定差不多会落在25左右的孩子参与，就是从国小到高中，然后就一对一跟孩子的感情也比较贴近，因为我们是走实体的嘛，所以我们希望让孩子觉得有专属陪伴的哥哥姐姐、
嗯、
也让哥哥姐姐觉得他有专属陪伴的弟弟妹妹，
所以那个数量不是1:1，也是要更多一点，
更多的
是一个大挑战哦、喔、因为我们是采取社团的方式经营、
嗯、
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机构嘛，组成运作的主要成员还是 靠慈心社的同学，就是吹不到人吼，我们这些行政的人就要聊了去，
聊了去，
所以我们就是要下去忙行政，也要去陪孩子，所以有些时候真的就会像遇到期中考、期末考，
哇，那真的会心力交瘁耶。
对，他们真的要忙课业，然后他们就有些真的无法抽身的时候，我们真的这些行政的哥哥姐姐，我们就要下去去陪这些孩子，毕竟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客服班的运作，
对，
而且 我也说我们其实是一个社团运作嘛，那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干部毕业，然后就像如果我留在这个客服班比较久，就会看到一届一届学弟学妹，看他们承担又看他们毕业，但是自己跟老师就是唯二留在这里的人，有些时候就会有点孤单寂寞觉得了，没有啦，
对，
可是会觉得这个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样，尤其是有些时候干部那一届干部人很少的时候，自己要承担的工作又会再更多一点，那当然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压力，每个礼拜五就会觉得礼拜五又来了，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做足准备来让这些孩子可以让我们客服班。像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在成立一开始就有一个小男生，他那时候来我们客服班脾气非常的暴躁，暴躁到连我们客服班的任何行政人员都招架不住，很脾气的就是对呛这个老师，你不要过来，我才不要你陪我之类的。对，这个对我们来说那时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案例。那一年我们刚好安排就是去寿山动物园做户外教学，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兴奋开心的事情，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然后就发现这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小孩，他是自己骑脚踏车来，然后他就不走，就一直绕着我们，就是绕一圈两圈在那边骑，
骑脚踏车绕着你们，
我们就很好奇啊。对对，就绕着我们那边骑哦。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弟弟，时间也晚了，五六点，你们不回去吃饭？他说，可是家里面没有人啊，爸爸妈妈不在。然后我们就说好啊，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等一下去吃饭，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这样？然后他就说好啊，好，那就从那次的就是户外教学，然后跟那次吃饭的邀约，后面的客服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慢慢的对我们这些哥哥姐姐的信任度越来越高，原本那一种不信任脾气暴躁的这种反应越来越少，对，所以甚至之后他国中毕业之后即将考高中，他就打电话来问我，就说哥哥你觉得我接下来要去升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要读高职好还是读高中好？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这样的孩子，对，从一开始极端不信任我们，然后脾气非常冲，但后来愿意接纳我们，然后也愿意跟我去讨论他的人生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啊，对啊。
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哦，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客服这件事情，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说要提升孩子的成绩到哪边，我觉得我们的师兄师姐，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陪伴。那这样一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孩子从原本的那种脾气，从原本的怀疑哦等等等等，渐渐的就是发现他心柔软了，你们的心拉近了，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无形的，可是我觉得比那个学习成绩进步更让人感动。
对，
真的真的真的太棒了。
青年线上办学去听我们看到您就是在九大队长的窗口，所以我们想问的是，您如何在这个成大客服班的这个运作，毕竟是实体嘛，
对，
那你怎么把这个经验带到现在这个线上的这个大学办来做培训？
五月中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疫情突然变得非常险峻，
对，
然后在五月底也进入到三级警戒嘛。
对，
那这其实也影响到我们的台南客服班，我们就是毅然在五月中我们就宣布停课，然后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何时会恢复嘛。随着教育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学校教育都走上线上教学之后，那我们的指导老师他就突然有一个念头，想说我们大家要不要试试看，就是试试看线上课这件事情。虽然就是轻轻的一句话好像很简单，就是线上课是个字，但事实上我们要从完全没有任何经验来做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一大挑战，而且时间很短，我们是预计6月4号开始，但是我们是5月底才讨论， 但是我觉得会成功在于我们其实从实体客服我们就有一群密切合作的团队，就是慈青学长学姐跟慈青的团队，
智囊
团。所以我们那时候对我们其实是智囊团，我们也实地的去筹划很多的活动，所以彼此的默契是很足够的。其实虽然说我是九大队长的窗口，但我觉得其实这九大队长并没有少比我少做多少事，而且我只是比他们早一点进到这一个计划里面去运作而已，他们大概只晚了两三天。对，所以我其实非常感恩这九大队长，包含了我们整个台南团队还有慈大的伙伴，就像玉生啊、静玲啊、吉莹三叶子轩、静莹、国祥、胡莹先祖、玉婷等等这几位，我一定要把他们念出，因为他们真的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这九大队长以及一百多位的中队长，这些中队长其实就是慈青伙伴还有一些慈大的学生组成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计划能够让两千多位的孩子还有七百多位的大学伴可以这样凑合起来一起办学。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一百多位幕后的行政队伍其实是还蛮重要的成员啊。对，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苦劳。这次的办学跟我们成大跟我们台南客服的模式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采取二对多，
二对多，
就是两个大学伴去陪七位左右的小学伴，就是孩子，所以其实就有点像老师在带一个小班级一样，就需要一些班级经营的能力，这其实是一个教育现场老师他所需具备的专业的能力，但是对这些大学生来说，这很有可能是初体验。而且是线上哦，我看不到小朋友，无法真的碰到他，
对，
我只能透过荧幕，
对，
有可能他还没办法开镜头。
你觉得从一路走来，从过去的实体到现在的虚拟
线上的，
跟你对未来的祝福，你有什么歌曲要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我蛮喜欢一首歌叫《路要自己走》。对，那事实上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有讲到一些陪伴的这个历程啊，但是他强调的是我可以陪你，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人生都要你要自己去在每一个选择点做抉择，然后要为自己的抉择做负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陪伴的孩子或者是对我自己，我觉得都是一样，就是一定都会有人陪伴在我们身旁，但这条路属于自己的路都还是要靠自己的双脚去走，这样才会有自己的故事跟体验。这样
爱的路上真的就是我们不仅牵着这群的孩子走，但是我们也给他们足够的力量，让他们能够自己往前迈进，那我们就是陪伴的过程啊，当然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一群的好伙伴了哈。
是
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是很开心，一路十三年来初心不变，一路在这个教育客服当中这个用心耕耘的我们的陈冠廷学长，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咯，
是非常感恩，祝你未来老师的路上教育路上永远顺利，让这个爱的种子继续发芽光大。好，感谢冠廷学长，
好，感谢，
拜拜，
谢谢。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路要自己走》。
知道关于未来你有自己的想法，天地万物都有存在这世上的意义，没有一个人有放弃的权利，我会牵着你的手，但是路要自己走，面对选择的时候，听听心底宁静的脚步，世界有一点复杂，我知道你肯付出，却不懂该如何表达。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56期的慈济月刊，2021年5月21号到22号的那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世间闪闪发光。静思小语，汇合每一个人的心光，无量光点能照亮无明黑暗的世间。自我加油，往前走。因疫情关系，5月21号慈善董事会，部分董监事透过网络视讯与会。上人表示，疫情令人忧心，但是担心也没有用，唯有自我加油，挺起胸来，继续步步踏实往前走。天下事匹夫有责，现在天地告急，人间苦难多，要呼吁人人打开心门，把贪欲转念成为无私大爱。疫情迟迟无法平息，四大不调的灾难也不曾停止。世间如同《法华经》火宅狱中的火宅，毁损败坏，四处起火。但是一群愚昧无知的孩子还在里面玩耍，追求一时的享乐。刚刚听到大家提起尼泊尔是高风险国家，社会贫富悬殊，许多民众世代贫穷，村落缺乏基础建设，稍有风雨地震就灾情惨重，苦上加苦。又如印度现在正遭逢严重的疫情，各国援助防疫物资虽然从陆路、航空等运抵，但是有些村落还是需要用驴子翻山越岭送达，路途遥远，耗时长久，难以快速送抵需求恐急的机构与家庭。上人叹道，虽然很有心要付出，但是火宅四处着火，此际尽心尽力，也只能像指尖沾水弹向烧红的铁板一样，水一下子就蒸发了，对整体情况毫无帮助。即使如此，还是会把握现有的因缘，抢时间救生命，分秒都要争取，早一时把防疫物资营养品送到，就能让需要的人早一时得救。这也是紧急救灾，疫情笼罩全球，而且声声告急，需要我们及时动员。在此非常时期，紧急时刻，请各位董事们也向身边的亲人朋友多宣导，让大家知道目前的全球慈济行动，以及50多年来走过的志业道路，让人人了解慈济精神，并且共同发挥爱心。每人每天付出一点点，长久累积，可以供应全球需要救助的人，功德无量。 启发心灵的活泉。5月22号，聆听高雄线上读书会成员分享心得之后，上人开示：经由网路，虚空法界遍满菩萨爱的能量，爱的足迹紧密相系，人间是友情世界，而我们有共同的心灵方向，走入菩提道，也就是觉悟的道路。这一条路宽大开阔，可以不断接引人间菩萨同行。此时需要为人人道合导向，把分寸道路汇合起来，为人间导向了觉悟之道。道字下方加一个寸字，就是导。我们要守住志向，共同朝正确的方向迈进，分寸不差，人人相互引导，导向菩提大道。上人说，大家的立志与道心要像不动地菩萨一样安住不动。参与线上读书会的海内外慈济人，人人各自安坐不动，同时闻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分寸不差地行于菩萨道，也用自身言行为众生导向人间菩萨道。请大家用心度化众生，成为菩萨，走在菩提大道上，这条大道的尽头就是成佛。上人说，当今天下灾难不断，加上极易流行，让人忧心心急。我们忧天下之忧，也是苦天下之苦。众生遭受苦难，菩萨心哪能放松呢？所以各位菩萨要多用心，引导众生起觉悟，发挥爱心，在人间开出朵朵心莲，每一朵都能结出许多种子，再开出朵朵莲花，净化美化人间。请大家把心安住，不能放纵放逸，要提高警觉，戒慎虔诚，持续劝素劝善。劝大家捐款是为了劝募爱心，善款不求多，人人付出一点点，这点点滴滴就如萤火虫，虽然光芒很微弱，但只要每一个人的心发出点点光芒，充满无明浊气的世间就有无量光点，照亮黑暗无明的人心。虽然疫情期间尽量不外出，身在家中分寸不动，我们可以透过网络连线，万众一心，将心灵中的萤火虫之光汇合起来，让我们的世界闪闪发光。这就是品书会的目标，启发心灵的活泉，在世间透出点点星光。以上内容供读自2021年5月的慈济月刊《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深深妙理无量义，众 生无名一起，佛佛相传灯相许，深深法华无等比。
孩子华年东门游览，孤寂老人入眼帘，白发散乱，举步艰难，气力渐消，身心满，
心不变，身又改，青春韶华终有限。
衰减迟不见，
惊觉岁月去不返，流逝光阴侵吞于你，不应时针虚度此生，老去的蹉跎的青春。喊声震天，爱上清卷功名缱绻，一切执着已无关。